发，根源在于羞耻。如果你了解栽培花木，你便知道苦果来自于苦根。如果你在态度、行为及与他人的关系上有问题，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大问题的征兆。当我18岁的时候，我便脱离了受辱的处境。我以为在肉体上已经与那令我痛苦的因素完全隔离，便不再受那股力量的影响。但不久我就明白，尽管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再有它，它却仍然有我。虽然我的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我的内心却依然如故。即使我已经得了重生，在基督里我也是一个新造的人，然而我的灵魂仍在深深的羞耻感中挣扎。有旧根的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有人说，因为我已得重生，所以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不要拿过去的事来烦我，因为我不想听。我的过去已经死了，它再也不会影响我了。我也早已经得了重生，我也已经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也相信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所说的。但是我也认为，我们在知道这节经文的同时，必须明白它的含义。为了完全明白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所说的，我开始了对他的特别学习。当我的字典里查希腊词新的时候，我发现它有奉献给或献身于新的和不同用途的含义。当你我重生时，上帝就把我们奉献给新的不同的用途，而且总把我们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服侍的机会。当基督来到并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有不朽坏的种子播种在我们里面。
在他里面，他得健全。
如果他都在他里面，那么他也会在我们里面。他有了种子的形状，但种子还需要浇灌和培育才能成长和结果。两种人可以同时获得重生，一种人盛产果子，另一种人则什么也不生产。原因是前者对在他里面的种子进行不断的浇灌和培育，而后者则什么也不做。为什么同样是脱离受辱的处境，10年之后有人行走在得胜的荣耀里，也有人连任何进步也没有？原因是前者做了他当做的，而后者却什么也没做。你我也许可以重生，但如果我们不阅读和学习上帝的话语，且将所读的所学的付诸实施，那么我们也绝不可能享受上帝安排给我们的任何祝福。我们要顺服上帝的话语，否则这话语不会长期的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我早已经得了重生，我早已经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也被给予了一个全新的机会，为主而活，多结好果子。然而我却结出了坏果子，为什么呢？因为尽管种子是好的，根却是坏的。我是一个有着极强操纵欲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绝望，我的情绪翅膀波动不停，我态度恶劣，自我形象糟糕，几乎没有自尊，我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别人。但所有的这一切不是因为我得了重生，因为我被给予了一个全新的机会，成就上帝为我的生活所制定的美好计划，而是因为尽管我在灵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的魂却一点都没改变。可悲的是，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我爱上帝，并不想令他不高兴，我也爱我的丈夫，并不想对他吝啬、尖刻和不尊重。我想成为一个甜蜜的、慷慨的、善良的、温柔的和可爱的妻子。我为我的问题甚是烦恼，我问上帝，主啊，我怎么了？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地做外观的改进，好成为主的馨香，我的内心却满是腐烂的果子，并向所有与我接触的人散发着恶臭。尽管我极想成为一棵结好果子的树，但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我里面有着苦毒之根，苦毒之根只能结出苦果子来。不结果子的树，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参考经文路加福音6章44节到45节，想象一棵有根有干也有枝的树，再想象它正在结果子。耶稣说，凭着所结的果子就能认出树来。想象你正在观察一棵结了果子的树，那上面记着一个情感受了伤害的人在生活中的劣迹。如果你看看它的根，你就会发现那里有抗拒、侮辱、内疚、消极和羞耻。如果你的生活中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他们是你的思想这个根所结的苦果。你可能是你父母和其他人不良形象的翻版。换句话说，在你的早年，由于你身边的人没有做出好榜样，你受害不浅。如果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父母、老师或其他的权威人士不断地说你不好，你有某方面的问题，你做不好任何事，或你是没有价值的，你什么也不够格，你也许渐渐地就相信了这些话。撒旦会在你的耳边不断地重复他们，强化他们，直到他们变成了你自我形象的一部分。那么你内心怎样看待你自己，你的外表也就的确如此。事实也证明，如果人们非常确信自己的某一方面，他们的确也会照着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去做。因此，如果一颗坏树根的形象留下了脑海里，自然也就会产生坏的果子来。坏树所结的一个坏果子就是羞耻，正常的羞耻和羞耻的根。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参考经文诗篇44章15节。如果你有羞耻的根，那么你需要小心。这种羞耻不同于内疚，你所想象的另外一种坏果子树的根，在正常的羞耻和羞耻的根之间也有着差别。例如，如果我在一家高档餐厅碰倒了我的茶杯，我会感到害羞和尴尬，因为我在众人面前出了丑，这是正常的。然而，我会马上地调整这种难堪的局面，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这种事也不会破坏我的生活。在伊甸园里，堕落之后的亚当和夏娃为自己的赤身裸体而害羞，所以他们用无花果的树叶做了围裙遮盖身体，这也是正常的反应。当你我犯了罪，在悔改和被赦免之前，我们会感觉很丢人，但是在罪得赦免之后，我们就能够把它抛在脑后，继续我们的生活。但是当一个人的羞耻感根深蒂固了，他的全部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他不仅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耻，还对自己本身感到羞耻。例如，如果一个孩子被他的父亲奸污了，刚开始他可能为所发生的事感到羞耻，但是如果这种虐待仍在继续发生，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他将开始受这种虐待的潜在影响，渐渐的不只对所发生的事感到羞耻，也对自己感到羞耻了。他可能开始问自己，我到底哪儿不对劲，使我父亲这样对我？难道是我有什么缺点，他才要这样干吗？一个孩子不可能有成人的眼光去看待所发生的事，更不可能找出肇事者来责备他。他不能分辨所发生的事与他本身的区别，他甚至会认为他父亲对他的侮辱是他的过错。在某种意义上，他将灾难的原因归咎到自己身上，这样他的自我形象就完全的被扭曲了。我曾经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被拒绝，被侮辱了很多年，以致我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感谢上帝，他把我从这些虐待中完全的解救出来。现在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会暂时的感到苦恼，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是我不再责备自己，问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劲。我知道我犯了错误，但我并为自己不完美而感到羞耻。如果有人对我做了什么，我不会自然地想到这是由于我的错误，因为我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不会因为自己不好而感到羞耻，更不会认为自己是该受虐待的。树干，如果一个人有羞耻的根，迟早他的果子会爬上这坏树的干。 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会开始这样想，因为我有缺点，真正的我不会被人接受，所以我最好还是装成另外一个我吧。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都在努力地成为使人人能刮目相看的人物，以致接下来我们迷惑的连真正的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通常我们害怕真实的自我被发现，
我们尽力在一个人前一个样，
不同的人前又不一样。正因为怕被拒绝和嘲笑，我们才会用尽整个生命去扮演每个人希望我们成为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真实的自我，结果痛苦不堪。如果我们感到真实的自我不会被接受，我们可能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感情。有的人渐渐地很适应压抑自己的情感，直到所有的情感都被冻结了，他们变得不能表达任何的感觉和情感，因为这会令他们很痛苦。很多男人不愿流露他们的脆弱、温柔或敏感，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使他们显得很有女人味，因此他们戴上强壮的面具，粉饰问题，给自己和别人，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带来痛苦。我想现在是我们所有的人从我们的面具后面走出来，亮出真实自我的时候了，是停止角色装扮的时候了。我们需要让圣灵来教导我们了解真实的自我，不要害怕如果暴露了真实的个性，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我们需要诚实、坦然地向别人敞开自己。我们的爱之乡，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参考经文，以弗所书3:17。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带着一个爱之乡。如果这个箱子空了，我们就有麻烦了。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需要接受爱，且一直都需要，也将这爱分出去，直到我们死的日子。有时撒旦设法不让我们接受爱，而让我们接受侮辱。如果侮辱一直持续着，我们就会因对爱的饥饿而变得怪癖，以致我们不能和他人保持健康的关系。很多人染上了不同的瘾，因为他们里面不舒服，所以只好从外在去寻找。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人都需要足够的舒服感觉。我们所有的人天生就有对自己良好的感觉，我们不能够到处受伤害并总是感到难受。我们不是为要这样活着而设计和装备的。为了寻找那些美妙的感受，很多人转向了性、毒品、酒精、烟、食物、金钱、权力、赌博、工作、电视、运动等等使自己上瘾的事物。他们只是在尽力地寻找内心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已经丧失的那些美好的感受。即使许多基督徒也不能从与他人的交往中找到美好的感受，他们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因为他们的遭遇剥夺了他们的真正需求——爱。福音就是，无论过去我们遭受了什么，无论我们被剥夺了什么，我们仍然能从主那里得到，他是我们的牧者，因此我们不致缺乏。参考经文诗篇23:1，他已经应许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参考经文诗篇84:11，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得不到足够的爱，或者如果现在我们得不到足够的爱，我们也没有必要带着这个空空的爱之箱度过余生。即使在这世上没有另一个人爱我们，我们也仍然被上帝爱着。我们能在他的爱中生根，而不会深扎在那些结坏果子的树根里。坏果子，我们已经看到苦根结苦果，坏树的果子有抗拒、凌辱、内疚、消极和羞耻，还有一些其他的坏果子，沮丧、自卑、缺乏自信、愤怒、仇恨、自怜和敌意。我们已经详细地审查了凌辱、羞耻、自怜和沮丧这些坏果子，现在让我们来更加仔细地看看圣经上是怎样论述愤怒和敌意这两个坏果子，以及它们与羞耻之根的关系。不要心怀不平，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块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参考经文诗篇37:1-6。30年前，当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婆婆将这篇诗篇中的5节写在一本圣经的封面送给我。她对我一无所知，这正是我需要赖以生存的一段经文。因为我的过去带给了我许多痛苦，我因所遭受的及其对我生活的影响而心怀不平，我真该被叫做心怀不平的姐妹。我极其需要放弃心怀不平，开始轻轻松松的生活。我需要将自己交托给主，让他带领我进入完全的医治和恢复。如果你受伤害，如果你已经失去了对情感的控制，如果你从过去的坏根收获了坏果子，那么就照我所做的去做，放弃心怀不平，开始轻轻松松的生活。每天阅读和默想这几节经文，让他们将上帝的恩典、爱和仁慈传递你受苦的心灵中去，将你的事交托给上帝，一无挂虑，将你的信心和自信建立在他的身上，信靠他，他就会带走你的伤害和疼痛，使你的情感恢复到完全和健康的地步。止住怒气，你当默想倚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参考经文诗篇37:7-8。有时当我们受了伤害或被别人侮辱，而那人似乎后来比我们还好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没有愤怒。例如我在想，有的丈夫离弃他们的妻子，并与别的女人出走，而那些后来的女人则似乎幸福成功地生活着，全然不顾他们给别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痛苦和伤害。然而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事情还未结束。在第8节中，诗人继续第三次告诫我们不要愤愤不平。由于这一点被多次的重复，所以它一定很重要，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和学习。为什么我们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因为它只会导致作恶。我们要静静地安息在主的里面，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向混乱不堪的情感低头，伺机报复那伤害我们的。如果有报应，主就必带来。我们没有必要报复我们的敌人，因为上帝会替我们伸张正义。我们不要愤怒，也不要竭力的复仇，相反要谦卑，明白得胜最终是属于我们的。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参考经文诗篇37:9-11，按照第9节，不止作恶的人要被剪除，那些等候、盼望和寻求上帝的人必承受地土。第10节重复了作恶的人必同他们的罪行承担后果。第11节再次强调，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中也引用了旧约中的这一段，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快乐、温柔、耐心、恒久忍耐、欢喜、灵里丰盛，在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中享受生命之乐，不看外在的环境如何。参考经文5:5，你我是劳动者还是继承者？我们要努力地为自己伸张正义，还是等候主让他将那最好的果实给我们？我们当愤愤不平呢，还是谦卑温顺呢？温柔好比中间地带。在5:5的温柔一词，在希腊文中对应于 pran， 意指温和或卑微。它的名词 prantes 意指温和的态度、谦卑的人格或者温顺的气质。在 W.E. 凡在他的词典《新旧约词汇》中说，温柔是自负、自我关心的反义词，因为完全没有自我，因此灵里面是不卑不亢的沉着。我曾所说，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 Prentice 或温柔是情感两个极端的中间地带，这样它表明了人在愤怒中应当保持平衡的心态。正如我们已经了解，有的人因为过去的经历内心有了苦毒，他们以痛苦、愤怒和敌视等各种不一般的方式来宣泄他们的苦毒。我曾经就是这样，在我里面我有着种种被压抑的情感，但我不知如何恰当地释放他们，我不知怎样将他们交给上帝，我甚至也不知该对谁恼火。我只知道自己很生气，也受了伤害，我已经厌恶被别人指使和虐待，我也曾决定不拿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但是因为我被瓶颈般的愤怒和敌意充满着，我总是离我称为爆炸点的地方很近，一旦有人冒犯和碰撞了我，或者事情出了问题，我就会随时爆炸。这是愤怒的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不对任何原因或任何人或任何事发怒。有的人非常胆怯，无论遇到了什么事，无论他们怎样被虐待，他们总会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所以一点儿也不加抵抗。因为他们糟糕的自我形象以及他们很低的自尊，所以他们的确也认为自己该被凌辱和利用。结果当他们应当愤怒的时候，他们却道歉以示平衡。他们是所有人门口的擦鞋垫，一块被人任意践踏的垫子。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温柔，真正的温柔。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温柔、善良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参考经文《民数记》12:3。我相信真正的温柔是因正当的原因，以合适的方法，在正确的时间表示愤怒。圣经上说，当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时，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也就是说，就是他能够在情感的两个极端之间小心地维持着平衡。例如，摩西有耐心，为以色列人长久地忍耐着，他常常为他们代祷，求上帝不要因他们的罪行和悖逆而降怒于他们。作为一个上帝任命的带领人，在几十年中，摩西一直忍受着人们的折磨、抱怨和傲慢，他们似乎永远不知疲乏地试探着他的耐心和韧性。然而当他从与上帝会面的山顶上下来，看见以色列人在向他们自制的金牛下拜时，他怒火中烧，以致随手将写有圣诫的约板扔到了山下。有时候要压抑愤怒，有时候要表达愤怒，辨别这两种时候是需要智慧的。摩西拥有这样的智慧，因此我们也当有。一个谦和的人不是一个从不愤怒的人，而是一个将怒气控制得很好的人。谦和并不意味着没有情感，而是意味着对情感的控制，且出于正当的目的将它引到正确的方向。被上帝领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参考经文以弗所书1:3-5。有的人有情感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是被领养的，出于某些原因，他们的亲生父母抛弃了他们，因此他们感到不被人需要和爱着。他们不应当这样看待自己，应当想想他们的养父养母的确需要他们，的确爱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有目的的选择了一个家庭成员。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知道上帝正好为你我做了这样的事，他拣选了我们，实际上是将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他所喜悦的孩子们。不仅如此，他还在创世以先就做了这一切。 在我们出生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在爱中远离他的责备。上帝用爱来委任我们，注定我们，并做计划收养我们，还通过耶稣基督将儿子的名分显示给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能让我们的爱之乡幸福地满溢出来。问题是，很多人对爱感到饥饿，他们没有到上帝那爱着他们的天父那里去寻找自我价值，而是尽力地从永远也不能满足他们需要的资源里寻找所渴望的爱。在诗篇27:10中，大卫写道，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难道这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吗？即使出于某些原因，我们的亲生父母离弃了我们，上帝必拣选我们，收留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大爱，而是因为他对我们的大爱。明白这些真是令人欣慰，我们不但属于他，而且他已经应许我们绝不会离弃我们。人会这样对我们，而他却不会，他会把我们当作他自己所亲爱的孩子一样爱着我们，关心我们，并提及着我们所需的。好树，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2:33，就像我们曾看了坏树及其果实一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好树及其果实。我们能在加拉太书5:22-23中发现这些果实。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有这些好果子都由那些不是在羞耻里，而是在基督的爱里有根有基的人们而结出。即使你有根深蒂固的羞耻以及坏树所结的坏果子，你仍可以加入耶稣基督的世家，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从此你便开始成长和发展，渐渐的正常、完全、康健和坚固，并在你的生命中结出各种好果子来。爱你自己，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9:19，我相信人们今日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自己有怎样的感受。事实上，当今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人对自己的评估非常糟糕。根据我在各地举办聚会和讲座的经验，我意识到很多人对自己有着悲观消极的态度。实际上，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在自己里面已经很久了。你我需要时常清理一下自我存积。近来，你是否做过一次这样的处理？你对自己怎么看？你和你自己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你走到哪里，也无论你此生中要做什么，你总是得跟自己打交道。没有什么事能让你脱离自己。如果上帝命令我们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他一定是在说爱自己和爱别人一样重要。喜欢自己，你是一个自己不能离弃的人。如果你不喜欢自己，那么你会有严重的问题。几年前，我和他人相处得很糟糕，这期间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和他相处的原因，就是我和自己也相处不好。如果你不喜欢自己，你会很难喜欢别人。你也许会装出喜欢的样子，但是伪装并不能改变事实，真相迟早会大白。我们每个人都被看作是一个上帝的发电站，生活在内在和外在的平衡与协调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对他人有正确的态度，也要对自己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对自己的过去心存平安，对现在感到满意，对未来有信心，懂得他们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我们需要稳定在上帝的爱里，也就是他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爱里有根有基。因为我们在爱里有根有基，所以我们能轻松自如、自由自在的生活，知道我们被上帝接纳不是基于我们完美的表现和行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是谁、 想什么、说什么和做什么，而在于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谁，这样的知晓使我们感到安全。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是谁而带来的安全感，能使我们放弃我们的面具和表象，我们不必再演戏给人看，我们也不必当假冒者。相反，我们只为是我们自己而感到轻松，正是我们现在的样子。懂得我们不必去努力地以自己的光彩和完美取悦别人度过一生，这让我们是何等喜乐和释放啊！当我们做错事时，我们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在不对自己充满怒气的状态中得到所需的改变。我们能在主里面得安息，相信不管我们有怎样的错误、软弱和失败，他都会看顾，直到每一件事情都好起来。这里最关键的词就是放松，放下你的重担，让上帝为成就他对你的美好计划去做必要的事。你不必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苦恼中，把那些你认为羞耻的过去抛在脑后，学会生活在上帝从最初就给你安排的喜乐和平安里吧。羞耻的定义：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参考经文以赛亚书54:4。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查验了许多不同方面的羞耻以及它带来的许多问题。然而在圣经中，羞耻的精确含义又是什么呢？在旧约的希伯来文中，用来表示感到羞耻的词语之一的含义就是被厌恶。按照韦伯新大学词典2，厌恶的意思是：一、引起困惑；二、不能分辨；混淆了引起羞耻；三、咒骂。再翻起来，咒骂的解释是：十、遭受损失；一、对，做出不利的判断；二、给，带来失败、毁灭；A、宣告永久的惩罚、厄运。一个多么可怕的词！怪不得魔鬼利用这么多人身边咒诅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关键在于，如果一个人有根深蒂固的羞耻，并为自己感到羞愧，那么他不会喜欢自己。这不只是意味着他不喜欢他所做的事，而是不喜欢他自己。学会喜欢自己。你我应学会将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是谁分开来。我并不总是做得对，但这不等于我不是上帝的孩子，或者他不爱我。我在生活中做错的事不止一样，并且我今后仍会做错事，但我并不会因此而少喜欢自己一点。如果没有人喜欢你，你仍然喜欢你自己，那么你就成功了。并且当你开始喜欢自己的时候，其他人也开始喜欢你了。每天清晨要对镜子里的你说：我喜欢你，你是上帝的孩子，你被圣灵充满，因此你有恩赐，有能力，你真不错，我喜欢你。如果你真的相信且的确这样做了，你骨子里的羞辱将会奇妙地得以被攻克。喜欢我自己并不意味着骄傲自满，只是说上帝选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接受这副样子。我们都需要在行为上有所改变，但接受上帝赋予我们的原型，对我们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骨子里的耻辱。很多人生活在失败之灵的诅咒之下，他们从未做成打算要做的事，他们总是失败，总是混乱，总是失望、泄气和沮丧。他们不喜欢自己，原因是他们骨子里的耻辱在作怪。长期以来，我不喜欢自己的性格，因为我的性格就告诉了我是谁，所以我就不喜欢自己了。以前我认为自己胆大敢言又直接生硬，因此一点也不喜欢自己。长期以来，我竭力地模仿我牧师的太太，她真是甜蜜、善良和温柔。我只是没有意识到，有的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喜欢自己，所以我尝试改变自己，而没有让上帝来改变我。我以我的师母为榜样，我竭力地作为一个完美的女人，理想的妻子和母亲能亲自种植番茄，并能将它们做成罐头，成为番茄酱，为家人缝制衣裳等等等等。 我也不去工作，我尽力地成为非我，最后我不得不学会只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并且对自己说，乔伊斯，我就爱你本来的样子，我要和你爸爸相处，我再也不与你作对了。当一个人和我一样，在骨子里有着耻辱，这耻辱会渐渐地成为多种复杂的内心问题的根源，例如沮丧、孤独和与世隔绝，甚至精神错乱。所有无法控制的强烈愿望所造成的失调，都起源于羞耻、吸毒、酗酒以及对其他化学物品的嗜好，暴饮暴食、厌食及过度饮食等饮食方面的失调，吝啬以及赌博等对金钱的嗜好，喜爱咒骂和毫无阻拦的传播流言蜚语等口舌方面的问题，各种性变态等等，真是举不胜举。例如，我们已经说起过那些从不知享受生活的工作狂，只有夜以继日的工作，他们才不感到无聊。事实上，有的人像我过去一样，如果他们稍微的享受一下，立刻就感到内疚。还有的人为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错误而内疚并责备自己。我有一套由两盒磁带组成的教学材料，叫做《打破嗜好的周期》，其中我探讨了这些正在毒害现代人的难以控制的各种嗜好。这些嗜好当中有一个就是完美主义，其实也是以羞耻为背景的。有的人因为过去所受到的侮辱或不利的影响，最终难逃完美主义的折磨，他们竭力地完美起来，为的是赢得别人的关注和关心，因为他们感到过去被人拒绝的太多了，这样的人总是为他们预备了失败，他们为自己预定了很高的目标。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很糟糕，他们制定的是永远不现实的时间表，就因为他们不断地忙着去寻找痛苦，因此使得他们自己和每一个人都很痛苦。我们的女儿桑德拉曾为做一个完美的人而痛苦，她几乎要为完美而让自己发疯了。在她刻板的日常时间表上有每分钟都要做的事，有一次她甚至让自己在一分钟内同时做好几件事，因为她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表，每件事都按计划完成。如果有一个电话干扰了她的计划，他会变得紧张不安，如果他精心设定的计划泡了汤，他便烦躁、着急，自己折磨自己，最后大病一场。是上帝使他得了自由，现在他是一个有合理节制的人了。荣耀归给上帝。完美主义的问题在于，让人给自己设定根本就达不到的目标，从而使自己越来越自卑，渐渐地变得神经过敏。他让自己承担了这么点的责任，因此一旦失败，他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都是他的错，最终他会把不能实现的不合理的目标或不能恪守他那不切实际的时间表都归咎于他是有缺陷的。过去桑德拉认为自己有某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完成自己设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最后他明白了那股驱使他的压力来自魔鬼而不是上帝。有时候这样的完美主义和神经过分紧张真的会导致自我仇恨，并打开了一扇对身体的、精神的、情感的和灵里的危险之门。所有这些可怕的东西都来自于一颗叫羞耻的坏树所结的坏果子，但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它会死在上帝的话语里。加倍的补偿，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钟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参考经文以赛亚书61章7节。如果你确信自己有着羞耻的根，或者有深深的羞耻感，那么依靠上帝的能力，这样的诅咒可以被打破。我们在以赛亚书54章4节和61章7节里可以看到，主已经应许我们要消沉我们耻辱，使我们完全忘却，他已经应许我们他将加倍的倾覆于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加倍的拥有我们所失去的，这样永恒的喜乐非我们莫属了。对你的根基立于上帝的话语之上，不要在耻辱里 而在基督的爱里有根有基，在他里面得完全，求上帝在你的精神、意志和情感中行医治的神迹，让他亲自来成就他要做的事，医治你破碎的心，包扎你的伤口，让你以美丽代替灰暗，喜乐替代悲哀，以赞美替代重负，以加倍的喜乐来替代加倍的耻辱。从现在开始，你要做出一个决定，消除掉苦毒、耻辱、消极和完美主义之根，培育喜乐、平安、仁爱和能力之根，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引入到你的生活，勇敢地宣称你已经从过去的痛苦和伤痕中得到了医治和释放，现在已经过着健康和完全的新生活了。继续地赞美上帝，对自己宣布上帝的话语，获得他的赦免、洁净和医治，停止责备你自己，停止内疚和无用、不被人爱的感觉。相反，你应当开始说，如果上帝支持我，谁还会与我作对呢？上帝爱我，我爱我自己，赞美上帝，在耶稣的名里，我得了自由，阿门。